以下一小时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大陆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河北韩俊德被监狱迫害至生命垂危，已不能自主呼吸；湖南女子被网判八年，父母申冤被绑架关押；曾遭马三家教养院酷刑折磨，辽宁张丽艳不幸离世。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河北省保定市77岁的法轮功学员韩俊德老先生被法院网判八年半，入狱已有两年多，目前在冀东第五监狱已被迫害至生命垂危。据悉4月5日就已经在唐山协和医院重症监护室抢救，现在已经不能自主呼吸，上了呼吸机。韩俊德老人病危状况已有至少20多天了，并且之前已经病危住过一次医院，后来带着引流管出院，说明当时已无法正常吞咽饮食。现在老人又再次入院，无法自主呼吸，带呼吸机表示病情非常危重，这些都是生命垂危的情况下才会出现的。4月9日，韩俊德的老伴富贵给监狱医院蒋院长打电话，一句话没等说完，对方不说话就立即挂断了电话，再打就不接了。家人非常担心韩俊德老人的状况。2020年2月，韩俊德因在挂件的小葫芦上刻上真善人好几个字，被保定市高阳县法院非法判刑八年半，罚金10000元。上诉后，二审法院非法维持原判，韩俊德蒙冤入狱已有两年多，目前被非法关押在河北省监狱管理局冀东分局第五监狱，长期处于极为严重的贫血中，一只眼睛几乎失明。老伴富贵咨询过专家大夫，长期贫血会直接导致器官衰竭，尤其是心脏衰竭，有生命危险。据明慧网报道，湖南省常德市澧县法轮功学员许莲的女儿陆维于2021年10月9日在桃源县法院被非法判刑八年。许莲和丈夫陆仁华向县各级领导讲真相，为女儿申冤。2022年2月，许莲和陆仁华相继被警察绑架非法关押。许莲的女儿陆维现年32岁，2020年9月被警察绑架非法抄家，后被劫持到常德市洗脑班关押迫害。2021年9月，陆维被法院非法判刑八年。许莲现年55岁，因为坚持修炼法轮功，并不断给民众讲述法轮功被迫害的真相，因此被中共当局非法劳教一次，非法判刑三次，累计冤狱八年多。如今一家人再次被非法关押。许莲于1998年开始修炼法轮功，修炼前许莲被多种疾病缠身，修炼后按照真善人标准做好人，处处为他人着想，道德升华了，身体也健康了，无病一身轻。为了让民众了解法轮功被迫害的真相，2003年许莲出去贴真相不干胶，被不明真相的人诬告，后被警察绑架非法劳教一年半，在株洲白马垄劳教所遭受迫害。2010年许莲在家中被警察绑架非法抄家，后被法院非法判刑三年，被关押在长沙女子监狱，期间被罚站罚蹲，她蹲不稳就把她的胳膊用板子捆住，头发用绳子吊着。2016年8月许莲到公园讲真相，被不明真相的人举报，后被警察绑架，后来许莲被法院非法判刑三年半。2019年3月8日，许莲到里阳镇义武公园门外向路人讲真相时遭人恶告，被警察绑架后被劫持到常德白鹤山看守所，后被法院非法判刑一年一个月。据明慧网报道，辽宁省营口市大石桥法轮功学员张丽艳女士因为坚持对真善人的信仰，曾在马三家教养院被非法关押期间遭野蛮灌食、吊铐、灌不明药物等酷刑折磨。此后由于当局对他长期持续不断的精神身体上的摧残，致使张丽艳出现糖尿病症状并逐年加重。2022年3月22日，由于疫情小区封锁， 独居的张丽艳得不到亲友照顾，不幸离世，终年64岁。张丽艳1998年开始修炼法轮功，短短三个月的时间，曾经患有腰椎间盘突出、咽喉炎等疾病都消失了，体会到了无病一身轻的美好。2005年2月，张丽艳给金矿家属职工讲法轮大法好的真相时，被不明真相的人举报，被金矿派出所警察绑架非法抄家，后被非法送进丹东市拘留所。张丽艳被拘留26天后，被截入辽宁省马三家教养院非法劳教两年。在马三家教养院，张丽艳反对迫害，开始绝食抗议，每天被十几个人按着灌食，鼻饲管从鼻子里插进去后，通过食道插到胃里，拔出来时管上都是血。张丽艳还被绑在死人床上折磨，警察撑子撑住她的嘴，灌入不明药物。2022年3月，辽宁省大石桥市丰城丰小区64岁的张丽艳独居在家，身体十分虚弱，却无法得到亲友的及时照顾，3月22日于家中不幸离世。据明慧网统计，迄今为止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中，能够查明身份的有4767人，但由于信息封锁，尤其是中共掩盖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法轮功学员因迫害而导致的实际死亡人数远远超过这个数字。以下是明慧网报道的海外消息，主要内容有：神韵波动心弦，世界各地观众感受慈悲。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2022年4月5日至10日，美国神韵艺术团七个团分别在澳洲悉尼、欧洲的丹麦欧登瑟、法国尼斯、德国路德维希堡、加拿大多伦多和美国波士顿西雅图以及路易斯安那州首府巴图鲁日巡回演出，通过纯善纯美的乐舞，将5000年中华神传文化重现在观众眼前。神韵故事描述了亿万年前创世主下凡人间，带领众神开辟各朝代，救善良忠诚的人们于危难，也讲述世间虽充满悲欢离合，总有人为大义和荣耀展示出勇气，而让后世永久传颂。西方政要、艺术界、宗教界的精英和主流在两个小时之间穿越古今，视野被带入无限时空，感悟生命的珍贵和永恒。澳洲悉尼坎特伯雷的槟城商会会长沃利·马汉纳于2022年4月8日观看了美国神韵国际艺术团的演出后说，神韵触动我的心灵，我就像做梦一样陶醉其中。神韵包含了很多象征意义，展现了多层的意境和久远的历史，搭配不同的天幕，每一幅画面包含不同的象征意义，蕴藏着不同的内涵，感觉有一种能量贯穿其中，非常美妙。我一定要向神韵艺术总监致敬，真是一场令人印象深刻的伟大杰作，太震撼了。4月6日，丹麦首都哥本哈根市议员、国会议员候选人托马斯·罗登观看演出后表示，我认为这是有关古代中国的故事，是个中共想让我们忘记的、想抹杀的故事。罗登议员强调，中共和中国人民是两回事。他说，把中国人民和中共区分开，这一点很重要。比如像我这样的政治家，经常批评中共，但也要提醒大家，我们不是在批评中国人民，我们是在批评共产党及其政权，问题是这个党而不是其他人的。美国新约基督教会公司的总裁兼首席执行官迈克尔·科克尔观看了神韵艺术团4月8日晚在西雅图的演出后表示，神韵再一次告诉人们无神论的邪恶。科克尔先生认为，神韵演出带来了强大的道德信息，我喜欢它。比如无神论就是邪恶，而无神论正是共产党所宣扬的，共产党就是要剥夺人们敬仰神的权利，剥夺自由，剥夺人们的选择，在我看来这些都是错的。在赞叹神韵演员的艺术成就的同时， 科克尔先生深深同情中国人民，希望神韵能早日在中国上演。他表示，神韵演员的舞蹈技巧令人惊叹，我是神韵的支持者，我爱中国的传统和历史，我为那里发生的苦难感到沉痛，我支持中国人民，并为其祈祷。最后，让我们共同关注一下三退大潮。在海外大纪元退党网站上公开声明退出中共党团队的人数已达到39,427万。
千年轮回，红尘梦醒，圆归大法，慧者心清。请听明慧修炼园地。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走师父给我安排的路》，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子慧，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3月24日。第一部分，我是修炼人。2016年6月的一天，我们学法小组每周一天学法日，上午学法，中午12点发完正念后准备吃点东西，下午接着学。我看见从桌子上掉下一张纸片，我低头去捡，突然一下子头晕，眼前发黑，赶快坐下，右嘴角流着口水，大脑很清楚，但说不出话来，类似常人的脑血栓的状态。那天小组只有四个人，同修都在忙，有一个同修突然发现我，问：“你怎么了？”我心里急，可说不出话，脑子就想着我是修炼人，我不是常人，我是修炼人。我憋了半天，说出两个字：假象。心中想着师父的一段话，师父在2003年元宵节讲法中说：“我是李洪志的弟子，其他的安排都不要，都不承认，他们就不敢干，就都能解决。”你真能做到，不是嘴上说，而是行为上要做到，师父一定为你做主。我心里不停地发正念，我是李洪志师父的弟子，我就听师父的，其他的都不听，不信，不要，不承认，就走师父给我安排的路，一切由师父做主，一切邪恶都不配迫害我。念着正法口诀，下午学法前，三位同修先帮我一起发正念，然后学法，每人念一段。我念时吐字不清，还很吃力，同修不叫我念了，我听着心里念着，大约两个多小时自己能念了，一切恢复正常。我和同修们都感到神奇，在师父的保护下又过了一关，真真切切感到师父就在自己身边。学法结束，同修非要送我回家，我家比较远，同修再赶回来就更晚了，我就不让送，最后拗不过他们两个，还是把我送到家。师父在转法轮法界中说，法轮大法，这是净土。同修之间那样真诚。第二部分，重视发正念。发正念是师父教给我们必须同时做好的三件事之一。正念是什么？我理解，正念是镇邪灭乱的法力和神通。发正念就是用师父赐给大法弟子的神通法力除恶镇邪灭乱，即是重要又严肃的事情。所以我们要重视发正念，发好正念。有好长时间，我发正念很困扰，倒掌迷糊，精力不能集中，这种状态总也过不去。同修给我指出过多次，而且我们学法小组不止我一人，还有个别人这样。 我觉得没有按照师傅的要求做，问题就严重了。为此，自己嘴上不说，心里很苦恼。自己暗暗下决心，下次一定注意。这样一次次，好久也不见好转。有时发钱提醒自己，这次一定要发号，认真去做了。自己感觉这次好些了吧。一睁眼，同修又说我道长了迷糊了，我就奇怪。这里不是说怀疑同修提醒的不对，是说我为什么意识不到他呢？总也过不去呢。出了问题向内找，这是师父给我们的法宝。这时想起师父在转法轮中说，你已经养成了放弃自己的主意识的习惯，你一闭眼睛就把自己的主意识放松了，没有了，你已经养成这种习惯了。这时自己的主意识不强，没能接替邪恶，反倒被他控制了。原来是他让我道长迷糊啊，被他左右着。他可以很轻松地控制一个常人，可我是修炼人呢，怎能混同于常人呢？师父在转法轮中说，因为在另外的空间，一切都是有生命的。邪恶也是一样，我们除恶镇邪就是要消灭它，那它当然就不干，人就会有难。人还不悟，主意识不强，放松主意识不就是贪图安逸，想舒服懒惰吗？时间长了，放纵邪恶滋生邪恶，这是修炼中的漏，遭邪恶迫害，造成自己的空间场很脏，影响整个空间场和整体修炼环境。我是修炼人，有不在法上的地方立即归正。师父在各地讲法二，美国佛罗里达法会讲法中说，我告诉大家，现在所有剩下的能够迫害大法和大法弟子的，就是我们学员自己的原因，没有重视发正念的这些学员，你们自己所应该承担的、负责的空间里面的邪恶还没有清除，就是这么个原因。所以发正念这事，大家一定要重视起来，不管你自己觉得有能力和没能力，你都应该去做。于是我加强了发正念的次数和时间，自身的空间场清理得越干净，干扰就越小，三件事才会做得更好。这一年来，发正念越发能量越大，我觉得这个场好多了，这才是修炼人的状态，还有待继续加持。我的体会是，发正念时要有一颗慈悲祥和的心态，理智清醒才是神的状态，才能展现出佛法神通来。当然，对人的这面慈悲，对另外空间破坏大法、迫害大法弟子、毁灭世人与众生的邪恶生命，那是要毫不犹豫地彻底地铲除，绝不含糊，但心态始终是平静的。发好正念时，首先清除自己头脑中的一切不正的念头，清除自身空间场中所有变异观念、变异思维、变异习惯，以及所有的人心和执着、各种思想杂念等，同时静心学好法，正念强，使自己逐渐同化大法。发正念时一定要端正态度，要持之以恒，集中精力，一心不乱地发，并请师父加持，从开始直到结束，一丝一念不放松，坚持到最后，每次都这样，时间长了就纠正过来了。全球大法弟子每天四个整点发正念，要坚持做好，平时有时间就发，多发，平时就要做好，从质量和数量上要保证。其实重视发正念，在各种情况环境下贯穿到平时的方方面面，都能想到发正念，不给邪恶一点钻空子的机会，邪恶就不敢来迫害我们。正法已接近尾声，越最后邪恶越表现得疯狂，拼命想毁掉大法弟子和众生，但师父赋予了我们佛法神通，我们是有能力清除邪恶和制止其行恶的，就看我们怎样使用这些佛法神通，如何重视发正念是个关键。当前中共病毒瘟疫蔓延，大灾大难还在发生着，为了让更多众生得救， 使我们的整体少受损失，让我们担负起正法时期大法弟子的责任来，做好三件事，从内心认识到发正念的重要性，一起发好正念吧。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被非法抓捕之后坚持讲真相，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4月2日。2021年6月，我和妹妹、叔母、堂弟赶往高铁，乘坐火车去喝喜酒，刚进候车室过了安检，我都还没坐下来，派出所的所长带来一帮人来抓我，手指到我鼻子上说，你是练法轮功的周某某吧？跟我们走一趟。他们非法搜查我的双肩包，把我绑架到派出所，查问真相币转法轮的书是从哪儿来的。我说，无可奉告。我一直给他们讲真相，劝三退，告诉他们为什么要退出中共党团队组织才能保平安，才不被新冠疫情淘汰生命。天下大事之变化皆有定数，实乃人力所不能抗衡，希望你做出明智的选择，顺天意而行。劝他们都不听，一意孤行。他们11个小时非法讯问做笔录，我拒绝签字。当晚11点多钟，天下着倾盆大雨，他们把我押送到看守所。我和他们说，你们强加罪名把我绑架到这里来，你们才是真正的违法犯罪，你们诬告陷害我是要承担法律责任的，现在案件终身制，你们要给自己留条后路，不然还会殃及到子孙后代。我被非法关押在看守所一监区106号监室，每个整点发正念清场，背师父的法。在磨难中，不论是善缘也好，恶缘也好，既然被非法抓进来了，也得抓紧救他们。首先，我每天和他们讲法轮功真相，劝三退。退完的在押人员下队去了，又进来新的。106监室的在押人员全退完了。由于疫情严重被封锁，长沙监狱暂不收人了，又把我调到二监区211监室。204监视讲真相，也有个别贩毒人员不相信，还破口大骂。我马上向内找，向内修自己，找到了自己起了显示心，没修好口造成的。找到后，赶快修，去掉人心，把心性提高上来，再和他谈三退的事。他乐意的退了团，还连声说，谢谢。有一次，一个在押人员把我睡的被子泼水，全湿透了，不能睡觉了。我也不动心，他偷了我的洗发水、卫生纸，我也不和他计较，无怨无恨，只对他说了一句话：所做之恶留在身边，所做之善回到身边。是师父的法教导我修出慈悲心来，可怜他家人没给他寄钱来买日用品，告诉他善恶有报的因果关系，还有几件提高心性的事例，就不一一说了。后来女子大队的大队长知道了此人在211监室闹事的情况，也找我去谈心。我心里早就想和这里的警察讲真相救他们，这机会来了。我和他谈到为什么我能做到人，这都是我师父教导的。我还给他谈到伪造天安门自焚谎言的几个主要责任人已经遭恶报了。当时任中央电视台的副台长李东升是天安门自焚的导演，已被抓入狱。 天安门自焚的制片人是央视的名人陈蒙，2008年12月23日死于胃癌，年仅47岁。还讲了1400例造假伪案的基本真相，新冠病毒瘟疫为什么起源于武汉而后传到全球，是因为中共江泽民利用手中的权力残酷镇压迫害法轮功引起。人在做，天在看，是上天在收迫害法轮功的坏人恶人，没有了道德底线的人。他很愿意听我讲真相，并且他做出了明智的选择。我和他谈了很长时间，吃午饭的时间都超过了。明白真相后，他真得福报了，他升级了，调到公安处工作去了。后来监视来了一个在成人中有职位的中层干部，他由于在地区纪检委被关押了半年多时间，没收他700多万元，他情绪糟透了，担心判刑了工作也没了，和值日生协管闹矛盾，每天和值日生吵架，新上任的大队长找他去谈心。他回到监室后告诉我说，大队长要我向法轮功周某某学习，他能做到打不还手骂不还口，他有大忍之心。这些警察和在押人员明白真相后，善待法轮功，善待大法弟子，每每轮到值凌晨3点半时叫我起床练功，在我耳边轻声说，该到你师父那儿报到了。还有一次，看守所的所长来查监，所长问我，你练功每天练多长时间？因为每个监室都安装了2个监控器，我告诉他，我每天凌晨3点起床练功，练到早晨6点15分。他说，你每天睡觉时间那么少，还精神好得很，气质也好，法轮功和这些在押人员就是不一样。后来听新上任的所长说，他升官上吊了。被非法起诉，我还善意地劝检察官助理退出中共这个邪党，远离新冠病毒，不要跟着中共邪党江泽民路线一条道走到黑。不久人类大审判的时候，凡是参与迫害大法弟子的人都要给江泽民陪葬。这几次大瘟疫就是上天在收人，我师父大慈大悲，叫他的弟子抓紧时间救人，救那些良心尚存的人，还有道德底线的人。我们冒着被抓被判的迫害，目的就是要救世人，救被中共邪党洗了脑的这些世人，在这个特殊时期能给自己留下个美好的未来。如果相信我说的话，你不带任何观念，静下心来去看一看那本转法轮的宝书，你会受益匪浅。律师来见我，正是我给他讲真相劝退党的过程。我首先说，律师，你能否听我讲法轮功为什么被江泽民一伙和共产党迫害至今的真相吗？他说，我能听你讲。我说，那太好了，你能听真相，我就请你做我的辩护律师，否则我自己会辩护。明白真相的律师做出了明智的选择。在法庭上，我不依靠律师自我辩护。我说，中国没有任何法律认定法轮功为某教，中办、国办和公安部认定了14种邪教，其中也没有法轮功一个字。在中国出版法轮功书籍是合法的，公通字2000第39号和2011年的中国新闻出版总署第50号令，出版法轮功书籍是合法的。今天法官在庭上审判我，整个司法程序都是非法进行的。什么是邪教？在庭的法官们比我更清楚，假、恶、斗、杀戮才是正教合一的邪教。法轮功是正法，是宇宙大法，修炼人是同化宇宙真善忍特性的。在当今这物欲横流的社会，我去年被肇事者开车撞断了2根脊椎骨，生活不能自理。我因为修炼了法轮功，没有要肇事者赔一分钱。在庭的法官说，与本案无关的不要说。我说， 这是因为我修炼了法轮功，才能为别人着想，才能有这么高尚的道德品质。连在场的十多位围观者，其中一位老中医师都说，这年头被肇事者的车撞成这样了，都不要赔一分钱，只有法轮功的修炼人不要赔钱。在庭的法官、公诉人、陪审员、书记员、律师、旁听者都静静地听我说完。最后我被非法判了几个月，法官拿法锤敲时没拿稳，掉到地上没敲成。回家那天刚一出看守所的大门，有几个也是来接释放人员的家属，我上前和他们打一声招呼，就讲起真相，劝他们三退。说了几句，他们中有三个说自己是党员团员，就很乐意地退了党，连声说谢谢。我告诉他们，你们应该谢谢我师父，是师父要我来救你们的。回家以后看到来了几个新面孔的公务员，我走进办公室和他们讲真相，劝三退。正好政委也来到办公室，高兴地和我握手说，你受苦了，回来就好，沾点大法弟子的光，给我们带来福分了。我说，政委悟性真好，是你们相信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带来的福分。政委告诉我一条好消息，我们单位领导、主管局、政法委三家领导研究，决定你的退休养老金不取消了，照发，因为大家都考虑到你今后没有生活来源怎么办，你修炼法轮功以来总是为别人着想，为单位着想，特别是去年被肇事者的车撞断腿，撞断两根脊椎骨，生活都不能自理，又不住医院医治，而且奇迹般的好了。当时单位出面找肇事者赔款，你不要人家赔款，这样的好人，高境界的好人，这是你个人精神信仰。如果我们要取消了你的养老金，良心上都要受到谴责。明白真相后的众生善待大法，善待大法弟子，为自己与子孙的未来奠定了一个很好的基础。
明慧广播电台，您正在收听的是正法修炼交流选编，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体会到时刻保持正念的重要性，作者黑龙江大法弟子静莲。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4月3日。2022年2月24日是我修炼23个年头了。每一次修炼中的观难都是对自己信师信法的检验，深感师父为我操了不少的心，再次叩谢师恩。第一部分，今年正月初六吃完早饭后，我准备学法，手一拿书感觉不太好使，站起来后右腿也不好使了。我知道这是假象，但是也得严肃对待。我向内找，找到近几天学法不入心，三件事有所放松。我跟师父说，对不起，给您找麻烦了，请师父加持我闯关，不麻烦同修，他们都太忙了。然后我就被师父关于善解的法，我又和那些钻进来的生命说，在以往的轮回中，在迷中，为了私利可能伤害过你什么，甚至是生命造成的痛苦，可想而知。我在这里说多少声对不起都是不够的，我要把全宇宙最大的福音告诉你，那就是真善人好，法轮大法好。只要你同化这个大法，不在我这儿捣乱，你的生命会改变的，也就有福了。真心希望你有美好的未来。过一会儿，我就要立掌清除那些不听善解的，听黑手烂鬼继续捣乱不走的，那真是天上地狱之别呀。你好好掂量掂量，谁轻谁重，我会相信你做出正确的选择的。半个小时后，我身体恢复了正常， 第二天早晨七点左右，他又来了。这次我就直接清除了，不到一个小时就好了。我没有欢喜，想起正月初三梦中的点化。一个男人拿把镰刀架在我的脖子上，我的心没动，把双手往后一背，心想你动不了我的。人当然也没有死，但当时我没想起自己是个练功人。那人跑了，大声地喊，他不怕死了。就像这次闯关那样，我的心没动。第二部分，回想起两年前，那是二月初一的前一天晚上，我和一位同修学法，鼻子开始出血，开始知道是好事，是净化身体。再后来，初三、初四、初五，每天的出血量都很大。到初六这天，感觉身体里的血没剩多少了。来了十多个同修帮我发正念，我也求师父救我，我不能丢掉肉身，我要完成救人的使命。生死不重要，救人太重要，太难了，绝不能影响众生得救。也就是这一念吧，符合了法，师父救了我。第二天早晨，同修来我家说，昨晚她丈夫同修在梦中，见我被困在一个屋子里，师父来把锁头打开了。这次虽然心里不稳，但是没有上医院的想法，明确表明一切听师父的安排。我没修好的用大法来归正，与旧事里没有任何关系。这次闯关九天都是师父的加持，同修整体配合也起了大作用。在闯关中体会到时刻保持正念是多么的重要，一念之差是人神之分呐。师父保护弟子，但你得达到当时对你的要求。其实我们只是承受了表面的痛苦，而实质的苦都是师父替我们承受了。这浩大的佛恩，我们如何能回报啊？可是师父什么都不要我们的，只要我们精进实修的那颗心，这是多大的慈悲啊！在观难中也暴露自己很多的不足，学法发正念时有干扰，实修不够，讲真相也有很多不足的地方，讲真相不到位，退几个就满足了。这都是需要在法上提高上来，达到回归生命本源境界的标准。其实观难一方面是我们自己修炼有不足，需要提高上来，这不是在铺上天的路吗？坏事变好事，我切身体会到了这一点。以上是我修炼的一点体悟，与同修们交流，如有不当之处，请同修们慈悲指正。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对放下人心的体悟》，作者大陆大法弟子嘉元，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4月4日。前几天发生在身边的事，让我对放下人心的含义有了进一步的体悟。那个矛盾来得很突然，很奇怪。从表面上看，是因为家人之间开玩笑有些过了，让对方受到触及了。但没想到，这个突然发生的矛盾竟然演变成一发不可收拾的局面。双方好像各自穿着盔甲，就像在战场上对峙似的。夹在中间的我，真是左右为难， 好像双方我都劝不明白。第二天就要过年了，我越想心里越着急。这还不算，矛盾越演越激烈，不但双方有可能不在一起过年，还到了无法与对方相处的地步。看着前一刻还有说有笑和乐的家，不知怎么秒变了这个局面，我茫然了。但是我知道这一切都不是偶然发生的，一定有另外空间邪魔的干扰，因为和孩子上街回来的路上，我们还一起交流修炼体会，孩子找到自己有面子心，有怕心等，我也为孩子的提高感到很高兴。可是之后这个矛盾的发生，把双方的负面因素激发出来了，看到这些我又焦虑，很担心被邪恶钻空子。此时我明显意识到，这场突然发生的矛盾是自己的人心招来的。我心里想着师父在经文致越南学员中讲，坚定的修炼人心不动能致万动。对照师父的法，找找是什么心导致矛盾的发生，捋一捋矛盾发生前的思想动态，发现自己有很强烈的怕心，这个怕体现在方方面面，怕家里有矛盾也是怕心，这次恰恰是邪恶钻了我这个怕的空子，所以演化出来的假象。还有执着于亲情也是我一个很强的心，看到家人尤其孩子展现出好的一面时，内心喜滋滋的，蛮高兴的。如果有些状态言行不符合自己的观念时，心里就有些失落。这种随着情上下起伏的状态，正是没去掉的执着的体现。找到这些人心时，我觉得好像顺着这根线拽出来一种物质，这种物质就是由情派生出的那种难以割舍的放不下的东西。此时自身空间场的状态就是神念和人念的较量，把眼前发生的矛盾看得淡了，知道在法上去思考了，正念强了，人这面的感觉是心很静。可是很快人的物质又爬上来，不断地占据我的大脑，想方设法的要用负面的物质让我妥协，让人念占上风。这时师父的法不断地打入脑中，也不断地解体着负面的物质及另外空间的干扰因素。我感觉让自己闹心的物质渐渐减弱了，我能冷静地看清矛盾背后的原因了，也感觉正念强了。师父在《红银二怕啥》中说，念一正，恶就垮。真是这样，家人的矛盾很快就烟消云散了，就像什么事都没发生一样。我们在师父的保护下，各自找到了在法上的不足，我们又形成了一个整体，共同在法上精进，珍惜我们之间的修炼机缘，彼此相互圆融，相互提醒，信师信法，明白大法弟子的神圣使命，助师救人。现阶段的一点感悟，写出来与同修交流。
明慧广播电台正法修炼交流选编就播放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
纯真又善良，顽皮又可爱，随师修大法，吃苦我不怕，精进回家路，笑脸开莲花。请听明慧小弟子园地，
请听小弟子的交流文章，题目是血脐破了，扩音机没声了，作者辽宁大法小弟子口述，老爷执笔，文章发表于 明慧网2013年3月3日。我叫浩德，今年11岁，我是单亲家庭的孩子，从小跟着爷爷奶奶生活。后来我的继母生了个小弟弟，我就被送回到妈妈的身边。我的姥爷姥姥是大法弟子，因此我的人生命运发生了根本的转变。在这末劫时刻，我幸运地得到了大法，成为一名大法小弟子。虽然三件事我做得不够，但是师父还是慈悲地呵护着我，在我身上体现出不少大法的神奇。一，师父早就管我了。回到妈妈身边的第二天，我看到姥爷从书桌里拿出一本书，我惊奇地发现这本书金光闪闪。我赶紧说，姥爷，你拿的是本宝书，书在闪着金光，你快把它锁在箱子里藏好。姥爷说，这本宝书叫《转法轮》，必须得天天看。当我翻开书的第一页，看到师父相片时，我更加吃惊了，脱口而出，这个佛我认识。姥爷就问我，怎么认识的？我回忆起以前在梦中发生的情景，我看到师父来到我的跟前，让我站在莲花盘上，带我飞上了天。天上有说不出的美好，有好多佛穿着黄衣服在打坐。今天又真正看到了师父，我太激动了，跪在地上给师父磕了9个头。我还看到屋门上方有一个闪闪发光的圆盘在不停地转，老爷告诉我那是法轮。在吃饭前，我还看到师父端坐在饭桌正面的墙上，我赶紧跟姥姥说，师父饿了，赶快盛饭。我恭敬地给师父端上第一碗饭。原来师父早就管我了，是师父安排我回到妈妈的身边，让我得大法。二，万物皆有灵。我在上学的路上或在小区玩耍，碰到小猫、小狗或者喜鹊等小动物，我都要对他们说，你们要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争取有个好的未来。一次，路上有一条蚯蚓在爬，我怕路人踩死它，就把它拿到了草地上。在放学的路上，我看到树上有一只喜鹊，我就对它说，你要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这只喜鹊没有因为我走过来而惊飞，反而飞到了我的肩头上，喳喳地欢叫。我说，把这9个字告诉你们的伙伴，都有个好的未来。这时飞来一群喜鹊，围着我喳喳地叫着。我对他们说，你们一定要记住啊，回去吧。喜鹊就都飞走了。宇宙中的万物皆有灵，我们不仅要救度众生，也要善待万物。三，血脐破了，扩音机没声了。学校每天早晨都组织学生升血脐，当其升到中间时，我看到微风吹展血脐，像得意洋洋的样子。我就在心里发着正念， 用手一指血旗说灭，这时血旗就卷到旗杆上，不一会儿血旗又展开了，我又指着血旗说灭，血旗又牢牢地卷起来，上不去也下不来，旗手用劲一拉，顿时就把血旗扯烂了，老师只好宣布升旗结束。有一次天气不好，学生在教室里立正升旗，我因为身体不适坐着写作业，当时扩音机放的声音很大，我发出正念，扩音机不许出声影响我，扩音机就真的很听话，发出像蚊子一样的小声。老师一听没音乐了，就说同学们都别唱了。老师到学校扩音室去问，扩音员说你看音量都打到最大了，但奇怪的是全校各教室都没声了。还有一次学校请一个老红军做协党传统报告，全校学生在各自教室听，连操场的扩音喇叭放的声音都很大，周围的居民都受到影响，我想这不又在害人吗？就静心地发了15分钟正念，心中发出一念，让扩音机的一根线断，这时扩音机就坏了。学校这次洗脑教育只好取消，大法又一次展现了神奇。
请听大法小弟子的交流文章，题目是《做诚实的修炼人》，作者大陆大法小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2年9月10日。我是2010年开始修炼法轮大法的，刚上初中三年级。我虽然修炼时间不长，但也想跟上师父的正法进程，努力做好三件事，跟师父回家。一、修心性，讲真相救人。我在学校一有机会就和同学讲真相，让他们记住大法好，退出团队，拥有美好未来。有一部分同学退了，但是还有一部分不愿意退，我就开始向内找。我发现自己有很重的情，不想让和我关系好的同学被淘汰，还有怕行，每次讲完后都嘱咐他们不要对别人说，还有自私心，救人是为了自己能够跟师父回家，而不是真正出于慈悲去救人。找出这些心后，我每次发正念时都要针对这些人心解体他们，之后再去讲真相，几乎全班女生都退了。但是对于男生我一直没有去讲，因为我觉得他们都不太好，可能不好讲。但是后来我通过向内找，发现了自己是因为自私的心、怕心、爱面子心等才产生这些想法的。其实不管是男生还是女生，他们都是宇宙中的生命，而我们的责任就是助施正法，救度众生。既然他们都是宇宙中的生命，那我应该救度他们。而且如果我修得好的话，我们的空间场就能够纠正一切不正确状态，从而净化他们的心灵。二、做诚实的修炼人。有一次上阅读课，我去图书馆借书，回到教室我给同学们发书时发现少了一本，当时我以为是自己不小心掉在路上了，所以我把自己的书给了那个同学。我每次到图书馆都诚实地告诉老板借书的数目，从不虚报，所以图书室的老板很信任我，不去检查我手里的书。这次还书时，我完全可以把还书的数目说成和借书时一样，那样的话就不用赔钱了。但我知道自己是大法弟子，不能说谎， 所以我说了实话。谁知他听完就告诉我，那本书是我忘拿了，边说边给我看。我一看，还真是那一本。事后我知道，这是慈悲的师父给弟子安排来提高心性的。真的是你的不丢，因为我去的时候已经准备好了钱要赔偿的。三，学好法才能更好地证实大法。刚升了初三，作业越来越多了，所以学法的时间就少了。有时候连续几天没学法就不想学了，甚至连放假的两天都不想学法，觉得学法需要花大量时间，我还要做作业呢。其实这种想法已经偏离法了。作为大法弟子，无论在任何时候，学法都是第一位的，我们的智慧都是师父给的，只有学好法才能做好别的事情。在学校的学习只是符合常人生活状态的一种形式，我们是要用它来证实大法的。不当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
感谢您收听今天的明慧小弟子园地，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节目的最后，请欣赏著名男高音歌唱家关桂民演唱的歌曲《法轮大法照我心》。
是由明慧广播电台为您提供，更多节目请到明慧广播电台网站收听。 网址是 mhradio.org。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